弟兄姐妹、中国同胞，晚上好，平安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在天上爱我们的父，我们满心感谢，感谢你召了这么多弟兄姐妹和中国同胞众人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父神，这完全是你的恩典和怜悯，求主帮助和教导我们今晚上的敬拜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这时候，祈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今晚的崇拜，让我们的赞美诗、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读经、我们的奉献和接下来的正道，一切荣耀都归向给你。我们把这时间来交托你手中，恳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今晚我的经文的分享是从诗篇四十六篇。而我的主题是神是我的避难所。神是我的避难所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山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战而战斗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在教会历史中，教会常常会受到这不信主的人逼迫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印度尼西亚的教会，我们看见那些地方的宗教领袖呢，给当地的这些基督徒施压，且要求他们呢要停止基督活动或者潜离村落。那在中国有许多这一般的这些基督家庭教会也会被迫害，不允许教导神的话语。我们看到的教会，他们会常常用这诗篇四十六篇来勉励大家，不要惧怕这些人的逼迫，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同在，我们不怕仇敌。不管他们实力如何的大，不管他们多么的可恶，我们要全心的依靠神，相信神会击垮他们。我们的神终会在他们的外邦中得到荣耀，因为这世界是神一手创造的，他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从这个诗篇四十六篇，刚才我读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诗人在引导我们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可依靠的神，因为他是全能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神。那么，信靠神对着信靠他的人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第一节，我们来看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第一节所述说的这避难所，原文呢是掩护之处，可以躲藏的磐石。那么意思呢？什么是意思？是保护，保护。而这避难所的意思呢，在诗篇四十六篇第六节和第十一节，我们来看第六节和十一节。这里这个避难所呢，就有所不同。第六节，是第六节，外邦喧乱，列国动摇，神发声，地变融化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第七节，对不起，第七节，我们的避难。还有十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这里这个避难所呢的意思呢，是指的是山寨、山洞、高台、堡垒啊。这里这意思就是，那旧约圣经中常常以这个词避难所形容躲避暴雨、暴风雨的地方。这首诗篇它指示了我们，当灾难突然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时，上帝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而诗人在这诗篇里呢，要强调的是，既然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有这个权利来当我们的保护者，而不是盲目的依赖这个世界的权势。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神在他的适时的时间，他在那里，他会拯救我们。旧约圣经记载着，有一群这个外邦这个米甸人，他们施压以色列人，他们多次要破坏他们的这房屋、店和田地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呼求神的帮助，赶走那些可恶的人。神回应以色列人，要与他们同在，于是呢，他就差遣了一位神称他是大能的勇士，而他的名字叫做基甸。起初，他需要22000人去攻打这个米甸人。后来，神吩咐这基甸只需要300人来镇压这米甸人。那我们看见，神要给予他的力量，是基甸的随时的帮助。那我们看到基甸打败了这个米甸人，他们再也不敢再欺负以色列人。我们看到大卫王的仇敌要追杀他。但我看有好几次，我们看见要不是神的保护，他可能被敌人杀死。所以大卫王在这诗篇里呢，记载了他对神有诉说不尽的感恩，不曾在他需要的时刻离弃他。神为他预备了这朋友来帮助他，而且呢，救他脱离这个敌人的这 手掌心。诗篇六十二篇记载着，我们可以翻开到六十二篇，诗篇六十二篇记载着。第一节呢，大卫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而他的救恩是从神而来的，唯独神是他的磐石，他的拯救，他的避难所。你接下来你看第七节和第八节，第七节和第八节，大卫王不止赞美和感恩他的神，他还勉励身边的会众来依靠上帝。第七节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你们众民当时是要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希拉。这个希拉就是暂停的意思，是无声的意思。我们身处在这个和平与繁荣中生活，过于安逸，我们似乎已经与神失去了这个联系。所以呢，在这诗篇四十六篇的第一节里，它是一个警告，一个警惕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这诗篇第一节，诗人要宣告我们一件事：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神保护我们，不是为了从容我们，而是为了加添我们的力量，好让我们再次的面对生活中的指责和危险。以色列人民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们的领袖常常倾向于向埃及求救。那耶和华说：祸灾，这逆悖逆的儿女，他们的同盟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起身下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。这里可以看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一到二节，你可以看到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民应该要转向神，要信靠神，而不应该要寻找埃及的帮助。唯独神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由于我们不常常操练祷告，结果当灾难突发时，就不晓得如何祷告。所罗门在箴言的第一章里，在第二十七和第二十八节，他这样的写道。我们来看箴言，箴言第一章。我们来看第二十七节到第二十八节。 第二十七节，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，灾难来到，如同暴风，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。二十八节，那时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，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弟兄姐妹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比如生了一场严重的这个疾病，面临死亡，面临难处，或经济的压力，那我们看到呢，自己呢不知道的如何来祷告。我其实记得在很多年前，我的弟弟从国外回来时，他发现他身体不舒服，医院的检验结果是得了淋巴癌。当我们突然听到了这不愉快的消息时，雨如晴天霹雳，我们只懂得伤心，乱了阵脚。我们用世俗的方式来行事，到处求取其他的帮助。我虽然信了主，我没有信靠神，我也不知道如何为我的弟弟的疾病来祷告。感谢主，他已安息主怀。那再过了不久呢，我的父亲也同样的死于癌症。不过这次当我们面对的困难时，我们可坚强多了。自从弟弟去世以后，我们知道世俗里的人是不可靠的。妈妈听了福音，信了主耶稣之后，完全信靠耶稣基督。我们也把这个现实中的这个苦难交托给上帝，只一心信靠上帝。一家人没有为父亲的离世那么的伤心，感谢上帝的怜悯，因为父亲也已信了主耶稣，安息主。我们看诗人在诗篇四十六篇第二节和第三节提到，当我们遭遇的大自然的灾害，然而诗人要我们有勇气的去面对这些困难。第二节，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。第三节，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动，我们也不怕。我们看到诗人他比喻我们的患难如这些自然的灾害般的可怕，地震、海啸、洪水和风暴。两年前的三月十一日，我们看见住在日本的福岛县海岸的当地的人民，在他们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大海啸来了。我们看到电视上的画面是何等的可怕，何等的震惊。在一刹那间，车辆、建筑物都被那强猛的海水给冲走了。那海啸过后， 整个住宅区都被夷为平地。那场灾祸呢，带来了很多祸害，不止财物损坏，人命伤亡惨重，亲友离散，下落不明。回头看这个诗篇第四十六篇里，在这种相似的情况下，诗人叫我们不必害怕。犹大王乌西亚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一节里，他这么的写到这个严重的大地震的发生，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呢要悔改。当犹大王乌西亚、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，大地震前二年，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人以色列。记得在5月12日的2008年吗？四川大地震吗？那时的大地震造成了多少人死啊？多少人？7万人死亡，7万人，是中国历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。那在第三节里的水，象征这个洪水和海水。而每一个以色列的人呢，都知道这个挪亚洪水泛滥，而更生动的这个摩西呢，带领着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穿越这个红海的事件。此外呢，这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这个旷野中呢，他们曾受到呢暴风雨的自然的灾害。那我们看诗人在诗篇29章就描述旷野的灾难，我们可以看翻开到29篇吗？29篇，诗篇29篇，在第7节，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迪斯的旷野。弟兄姐妹，中国同胞，你经历过洪水吗？台风吗？或其他的形式的自然灾害吗？我们来看诗篇第四十六篇，从第4节到这个第7节，他讲到我们的上帝是与人同在的神。那从第八节到第9节，是讲到这个世界战争的这个患难。他仔细刀兵，直到第10集，他征折空弓，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诗人他呼吁我们来看上帝在世界上的胜利所为，神为世人带来这个和平。从自然灾害中，这已经席卷了以色列人一代又一代的土地。那诗人呢，要提醒我们，以色列的人还得在战争中饱受蹂躏。如果你问那些有经历这个恐怖、这世界第二次的大战的受害者，都能体会这个战争的残酷。作者在这诗篇里，他描述这一切的这些天灾人祸， 加剧了人类的这邪恶的心态度，复仇的暴行。最近我们从报纸和新闻报道中关注到这个朝鲜，他要即将发动全面的要攻击美国和韩国的事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信心的仰望主，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，即使战争真的发生了，只有上帝的大能才能促使这个战争的结束，即使是联合国也完全无助与战乱的结束，好让这个交战国的恢复和平。所以这很确定的，上帝才是真正的有能力的仲裁员。在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领域中，这所发生的也同时发生在宗教的领域里。基督宗教改革家马丁·鲁德在面对罗马帝国教皇的骚扰时，他虽然心中忧闷，他却还赞美上帝。结果呢，在这诗篇的46篇，他找着的心灵的安慰。马丁·路德后来以这诗篇46篇，他创造了一首赞美诗：“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。”他还这个跟这个亲密的这伙伴，他名叫 Philip， 他们同唱这46篇来赞美诗。那我们看最后的这第46篇第10节到11节，上帝要我们休息。要知道，上帝是神。第10节，你们要休息。要知道，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重，在偏地上也被尊重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们要休息。这休息所谓的原文呢是什么呢？住手，松手的意思。要休息，它的意思就是说放手，放松。神命令我们说，你们要住手，你们要松手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在这经节里头呢，上帝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懂得放手这世俗的事，世界的事，好好的灵修，好好的祷告，去明白上帝的旨意。世界上的灾难，我们有很多事是无法了解的。神是在掌权之中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。我的亲爱的中国同胞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可能无法理解这很多事件的发生。最近你听到中国这 H7N9 的流行感，禽流感，对，不是流行，禽流感，他又夺取了一个人的生命。那我们不知道这接下来呢，这禽流感的病症呢，会不会造成危险？像10年前那时候非典型的肺炎的发生。那诗人在这诗篇46篇呢，他诉说 你们要休息，是勉励我们应当要来相信耶稣基督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止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约翰福音3:16-18。耶稣受害，被钉死十字架上，代替了我们的罪，死了。他死了，埋葬。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，他的复活给予罪人永生的盼望，而这个盼望就是永恒的住在天上。与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中国同胞，虽然不晓得你的困难是在哪里，不过我们的上帝知道，上帝要帮助你。记得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上帝要与我们同在，他给我们适时的平静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恳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，祈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。我恳求你在我们当中的朋友还没有来信主，求主你的恩典和怜悯，让今晚你的话语来动工他们的心，叫他们来信靠耶稣，为他们做他们的救主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